题目就是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那么下面这句话呢，就好像重复这个，如果你这样犯了这个诫命的后果，就是耶和华不会以他为无罪。就这个诫命呢，是大概是十诫里面我们比较不熟悉，也不太放在心里，也不太觉得有什么重要，圣经好像也没有多描述。那当然每个诫命，圣经每个字都重要，何况是十条诫命。不过他这样写呢，我们就需要多花一点力气来理解了哈。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啊，这句话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不太体会，因为我们对于神明的名字呢，没有什么太重视了。在这个文化里面，当然我们也对人名神明也许有一种，也许某种程度尊重，那么但是不大，因为没有这个诫命，就我就比较少听到这一类的话。那这个诫命讲的最简单，好像就是不要乱叫上帝，上帝不是你叫来叫去的，或者不要乱叫神，神不是你叫来叫去的，或者不要乱叫耶和华，耶和华或者耶稣不是你叫来叫去的，就不可以。那在西方呢，很多人可能到今天都在犯这条诫命，但也无所谓。怎么讲都在犯这条诫命呢？这个西方人有的时候这个叫 curse word，就是骂人的话或者生气的话，或 profanity， 那我们 profanity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亵渎的话哈， profanity 或者是 curse word 哈，在西方就 god damn it， 这不能讲的。你在美国如果是比较好一点场合不能讲这话哦，但是那个就跟我们三字经一样，很多人很喜欢讲 god damn it。 这个字其实这个词不是那么难听，就是上帝咒诅你，这没什么。为什么这个话就是比较，甚至不一定要信耶稣，但比较好像有一点文化的人不用呢？因为就是可能就是这个字呢乱用上帝的名，你真的好讨厌，我叫上帝来咒诅你 god damn it。 就是这里面也没有脏话，也没有三字经，也没有什么，甚至也没有对上帝不大敬。我猜不被西方人比较就是有一点水准的接受，就是因为这条诫命。还有你在电影里面就常常，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大熟悉美国人那些讲法，但不大注意，但是就有很多哈，如果你叫那个美国人老一点的人来看那个电影，常常就看不下去，因为就说 profanity 太多了，那个亵渎的话太多。其实没什么，男主角啊女主角甚至女主角对都会讲，就跟我们讲三字经，比我们讲三字经有的还普遍一点。对，那里面有些西方人美国人讲骂人或咒诅的话呢，是跟性有关系，跟我们中国人一样，这不是一件好事情，但也常常跟上帝的名有关，好像不是太坏。刚刚我说的一个，另外一个就是、oh, Jesus， 我们说老天爷啊，这好像没有什么亵渎上帝，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如果你说 Jesus， 当我们连说这话都不会说了，因为我们不太熟悉这名字。可是西方呢，听到这样的话，就是比较保守一点，不一定信耶稣，他都会觉得，这很刺耳，不要这样叫。我想那个原因都从这里来。但你看电影有的时候不断讲 Jesus Christ 或 Christ。就他没有骂人的意思，他没有叫神的意思，为什么不被允许？就是因为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神的名不可以这样叫来叫去的。那我们华人呢，倒是从另外一个传统里面呢，我们有一点能体会，跟我们的名字叫来叫去但没什么关系。那么在军队里这最明显了，那长官点没就长官点你的名叫，你就站得很正，然后又哈，我们老总统很喜欢点名的哈，点名，然后你的表现很好，他叫你的名字可以，长官叫你不要到总统那么高层次了，班长啊或者是叫你名字就叫，就这样叫， 你叫连长，开门窗，你看看被骂死不骂死，连长名字给你叫来叫去的，这我们就懂了。那我们一般看到美国人也不是太习惯，美国人哈、啊、叫人的时候，包括在家里面，常常就叫名不带姓啊，这个来昌，就夫妻之间好像也这样叫，感觉上很亲切。那么叫父亲呢，就有一个名字，daddy 啊，或者 dad 啊，或者 pa 啊，或者这些。那父亲叫儿子，有时候也叫 son， 有的时候就叫那个名字。但即使在美国，父亲叫儿子，哎，来昌啊，或者 John， 很正常。我儿子叫我来昌，这就有点奇怪了，这不像话。那另外一个，我们就现在大概没有了。你现在叫什么李登辉啊，或者是陈水扁啊，或者是马英九，我是觉得现在都叫的太不尊重了。不过反正现在大家就这样讲嘛，不骂骂好像还不习惯。我们小时候哪里可以随便叫蒋中正的？讲一讲就不可以的。那么就是还要立正啊，有些军队里面还是这样子哈。好，我说这样描述，就是说一个位置高的人，我们可以体会他的名字不可以乱叫。那么西方呢，因为一直都把耶稣、把上帝的看得很高，然后到这几十年来或者上百年来世俗化的时候，有个现象就是大家喜欢用上帝的名字来做一口头禅，好像上帝在当年规定摩西、规定以色列不可以乱叫我的名字，好像就已经看到这一点，就是一个基督教的传统，或者一个认识上帝的传统，不是异教的哈，就认识上帝、认识耶和华、认识耶稣的传统。当这个传统慢慢没落的时候呢，耶稣是不信了，他名字拿来骂骂人啊，或者是叫一叫，好像很顺口。如果我们照字面来讲，第三条诫命就是这个意思，就不要乱叫啊，不要乱叫。那我们现在就可以解散了，就今天讲到就讲完了，因为就是这样，就是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的名，你的神的名字哪可以乱叫？你父亲你都没有乱叫，总统也没有乱叫，现在是不算了，以前是不可以乱叫的，不可以随便叫的，不可以就是甚至你没有侮辱的意思，就是都要很尊重。看起来就是这样子，因为经文就写了这么多，也难怪第三条诫命呢，大家就比较不放在心上，不太了解。那这也反映出我们在台湾或者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我们对耶稣或者我们对上帝呢不太认识，所以这不是一个问题，就是根本不怎么去考虑它。但是我们需要去了解，因为这是应用在不仅是以色列人身上，这十诫是每个人都应该遵守的。当然不信上帝人他不遵守，但上帝的心是希望，就好像后六诫，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这不是只给基督徒的，这也不是只给犹太教徒的，这每个人都应该遵守的，连就是其他的民族文化也是一样嘛。那前面的四诫呢，我们就说可能不一样，没有，在上帝的心里，前面四诫后面六诫都是要遵守的，只是人不遵守。那人不遵守，我们在遵守之前，我们总希望了解一下为什么要遵守。好，这就是上帝的名呢，我们先从正面的来了解，负面的是不要乱叫他，上帝不是给你叫来叫去的啊，不要乱叫他。正面的呢，那我们就要了解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了，就是上帝的名字是什么。我们在讲上帝的名字是什么意思之前呢，我们也需要了解，在不管我们在中国在西方，这名字是什么东西。哦，各位，你们如果念哲学的话，名和实之间的那个问题，就名 name 和 reality 哈，就是名所代表所指的那个东西，哎呦，那个中间的问题多得不得了，讨论的多得不得了，我们就不要进入到那么多。但是我们华人倒是也可以了解一点，就是在圣经里面，不管是上帝的名字或人的名字，有的时候就那个名字和实际呢 是相连的。我们今天大概一般都不觉得名字和实际有什么相连，我们可能希望相连，但是我们大概也都知道不会相连或不会相等。怎么讲呢？我们都很希望这个名字所代表的，譬如说我的公司，我的儿女，我给他起一个名字，这个名字要很好听。那么譬如那有的时候不是好听，有的时候是希望能够名字带来的实际能够呈现。这我们有的时候小时候听同学有些本地人的取名字就特别觉得是这样子，其实外省人也是一样，只是好像比较文绉绉一点。比如说以前看很多的本地人取名字，给他小孩取的名字张金财、张进财、张发财，有这些比较庸俗一点哈。我好几个同学都有这个财财财财的名字，发财、进财，然后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哈，或者什么金水啊，或者金木啊，就是希望这些东西所名字所代表的能够临到你身上。那另外呢，有的是已经发生的，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很多什么台生、什么台生、什么台生啊，就是在台湾生的，那是已经发生，所以这样说。那有的就是比较文绉绉一点，我一个同学他给他女儿取的名字叫季全，季是季邮寄的季，全是香港荃湾的全，因为他女儿在荃湾生的，根据圣经呢我们在世界是寄居的，然后所以来个季全，哎呦还真有学问了。但是如果你看我们中国文人有的时候也常常是客次啊，在哪里做客，客旅，有的时候提一个名字啊，底下也会有这些啊，就是名字学问还真的蛮多的。就是我们现在只讲到说那个名跟实际的关系。那女人的名字就更多了，女人的名字相同的很类似，我们也说庸俗一点，如果我有个女儿，然后我怀孕了生了康美丽啊，就希望她叫她美丽嘛，康淑贞，希望她将来又娴熟又贞洁。哦，就很多人的名字都这样，就是那名字希望能够带来实际是这个样子。也有人给女儿取名叫温柔，就是因为她老妈不温柔，所以希望能够温柔一点哈。好，这是人的名字，还有公司的。你看我们台湾很多公司，尤其股票、证券这些，常常都是发利啊、利益的利啊、财啊等等，什么大元呐、啊，什么这一类的东西，元大啊等等，就是都是希望那个名字呢就带来真实的。那实际上呢，没有，对，我的儿子康金财，其实这就没有进财嘛。我女儿，我没有这样的儿子女儿啊，我女儿康美丽就长得丑死了，我没有女儿啊，所以没关系。这实际和名字不一定会连在一起，那只是我们一个希望而已。事实上如果你是有点理智的科学的话，你根本知道这两个没关系。你取一个最超高的名字，你如果很尽心尽力呢，大概也可以做得很好。但是你这样一想，你又发现啊，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哎，有的时候还真也有一点西方的，或者说也有点这种迷信。你看很多大公司或者有些人，他觉得他不赚钱或者怎么样，然后找风水师啊，找师傅来讲，要改一个名字，什么笔画算对啦，声音算对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就可以让你这个公司就起死回生，这类故事也很多。好，这都是众生相，我们还可以在通俗民俗里面想到很多。那哲学里面那个什么叫图名论啊，还有实在论啊，那我们不去谈它。我们现在讲上帝的名字。上帝的名字从圣经，从我们的信仰来讲的话，或者神的名字，这名字呢就跟人的名字、公司的名字、公司行号名字，或者一个新产品的名字，你要给它什么样命什么名，那就大大不一样，但有点关系。因为万事万物都是神所造的，神造的万事万物 特别包括人，即使是堕落，即使罪恶，即使不认识上帝了，我们多少还有一些残存的上帝在我们心里所创造的那个不能被完全抹煞的那个东西，就是其中一个，就是那个名字是很重要，而且名字跟实际是有关系的。这个我认为是从上帝的名字开始的，宇宙万物的主宰耶和华，或者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他是整个宇宙，甚至在宇宙还没有的时候，他是唯一一个，他的实际跟他名字是完全相等的。就我们说精彩不一定精彩，我们说美丽不一定美丽，可是上帝名字所代表的，或者上帝名字所表达的那个实际就真的是。好了，那你说上帝的名字是什么呢？要什么什么像我们什么道教的什么玄天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上帝吗？要讲到多长多长，什么洪武什么什么什么威严上帝吗？不用，那个名字呢，我们倒不必讲这么长，但是我们在新约旧约里面，我们看到这名字的确是有力量。上帝的名字那就不是迷信了，那个名字就等于是实际。当然在我们生活中，我现在讲上帝，我现在讲神，或者是我们祷告耶稣，你对没有信心的，你对不信的人或信心小的人，根本你也没有看到他有产生什么效果。但我们需要相信一件事，就是宇宙万物有位真正的独一的主宰，独一的真神，创造者、管理者、审判者，独一的就是圣经讲的这位神。这位神他要人去认识他，他就把他的名字启示出来让人知道。这里大家都喜欢音乐，不知道有没有喜欢听歌剧的啊？歌剧里面应该是普契尼写的，是托斯卡吧，我的名字叫咪咪，我的名字叫咪咪，你叫什么名字？你的名字是什么？各位，现在我又讲到众生相了。在我们生活中，你名字什么有的时候不能讲，对不对？一个诈骗集团打来的什么什么，你就不要告诉他名字，所以这也很麻烦，连这名字都不能讲了。我又没有做什么坏事，为什么不能讲名字？然后有的时候冒名的等等，这都有。那神的世上也是这样，有一位独一真神，他的名字和他实际是一致的。所以神学里面很喜欢研究神的名字。那么如果那只是研究没什么意思，我们希望那个名字所代表的让我们能明白，比如耶稣的意思是什么，耶和华的意思是什么，主的意思是什么，耶和华以勒的意思是什么。这我今天不会讲这些，但是如果你认识了这些，圣灵也帮助你在这些事上能进前的话，你会发现万事万物都跟我们神有关系。神在万事万物中，在我们每天的生活或者是时间空间里每一个地方，你都可以有耶和华。然后那个耶和华很奇妙，或者上帝或者耶稣，当重要是你认识而且信靠他，你是从他的道，你是从他的灵来认识信靠他。那个名字呢就很奇妙，那名字奇妙到什么地步呢？就是在圣经里有一句话，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各位，你今天牙齿痛得不得了，耶稣耶稣救命救命啊，呼求半天牙齿还是痛。对，这种例子千千万万，意义昭昭。所以很多基督徒信仰也不认真也是这理由，因为我们觉得经验上不是这样，可是我们相信这真的，这就是信心。现实在罪恶的世界，上帝的名字、上帝的能力好像有的时候没有彰显出来，那我们需要相信上帝，就继续相信上帝。那个如果你看啊，我是很鼓励各位看 C.S. 路易斯写的那个纳尼亚传奇啊，传奇，这都陆续拍成电影了。那时候是用小说的方式来表达基督教那个信仰。那个上帝或耶稣呢，就是阿斯伦那只狮子。那个故事里面总是这样，那些小孩子在碰到艰难的时候，阿斯伦就跟他们讲，你们就喊我的名字。那么 喊着名字呢，他们实际上在现实生活里面好像没有看到真的发生什么。各位，就像我们今天从聚会到现在，包括我们刚刚祷告，奉耶稣名祷告，但我们一般也就是就跟那个以前在军队或者在重要聚会里面念一下国父遗嘱一样，你根本不知道在念什么，包括会背的人，就跟我们现在有主导文，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好，但是我们还是说，也许就是因为这样子，事实上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子，上帝早就告诉我们，你要知道耶稣的名或者上帝的名伟大无比。上帝的名伟大无比不是一种迷信，好像喊那个名字啊就会有什么东西出来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要认识上帝名字所代表的那位上帝。我们的上帝也不是一个隐名埋姓的上帝，在过去的神学里面啊，宗教里面，基督教里面有一些比较走进异端的，就是上帝的名字是不知道的啊。各位，我们知道上帝的名字，也就是上帝要向我们显出来那个美善都是真实的，他用他的名字表达出来，好叫我们能够常常奉他的名呼求呼喊。耶稣在复活以后，他跟他的门徒就讲过他的门徒写过这一句话，在整个圣经里都很多，我读给各位听，各位不必看他了哈。约翰福音第20章31节，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得生命。不是，我故意漏了，不是因他得生命，因他的名得生命。当然了，他和他的名是一样的，我说宇宙中只有神跟神的名字是相等的，但对我们不信的人或信心小的，或者就在这个罪恶世界，我们看看还没有相等啊。那个不要说在今天了，在以色列的时候，在以前的时候，都常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上帝的名字被亵渎了。这是以赛亚书52章5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既是无价被掳去，如今我在这里做什么呢？”耶和华说：“辖制他们的人呼叫，我的名整天受亵渎，所以我百姓必知道我的名。到那日，他们就知道说这话的是我。看哪，是我。”就在旧约的时候，信上帝、信耶和华的犹太人，因为不敬畏上帝，最后被亡国了。那上帝是让那些异教徒来亡以色列，所以上帝的名被亵渎了。人家说耶和华有什么了不起嘛？你看他的百姓都被我们打败了，你看他的圣殿被我们烧掉了，耶和华算什么？各位，真的，你今天我们不是故意要挑起宗教的那个仇恨呢、就你今天在街上，或者是别人不信上帝的，在西方有些无神论者啊，就咒诅耶稣、咒诅上帝的名字，你也没看到发生什么事吗？你完全没有，就跟我们基督徒常常呼求耶稣或者奉耶稣名祷告，好像也没有看到什么事。是，我们都承认，我们知道，但是我们要相信上帝，我们相信在我们。不管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你不一定看到马上有报应，但是你相信上帝，你奉主的名，你有信心是圣灵的工作，奉耶稣的名来祈求来赞美，主一定垂听，主一定赐福，有永远的福气，不仅让你得救，也让你得胜，也让你度过死因幽谷各样的事。就是说各位祷告的时候，我们生活做事的时候，都要知道你是向名为耶稣的、名为上帝的那位真神在祷告、在祈求，他也在看，他也在带领。这是这一个诫命正面的意义，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正面的意义就是要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所代表的这位神，要对他有最大的信心、恭敬、赞美、感谢。就我再一次说，在我们人间有的时候有这样的情形，类似的情形有的时候没有，但是这是因为人间。各位，你们听过这种事没有？就是以前的武侠小说里面也好啊，黑社会的小说里面也有啊， 好，你到上海去或者你到什么地方去，那边流氓啊什么很多，那么你就怕，你也会，比如说你可能是钱庄的啊，碰到一些什么人呢、啊？你可能会碰到一些困难。那有一个人，对你很好，就是说你去那里出了事情，有了麻烦，你就报谁谁谁的名字。你就说你是谁谁谁的人，哦，有的时候小说里一讲出来，哦，你有那个名字很管用。有的时候啊，基督徒不小心上了这些异教的当，你一直喊一些其他神的名字，人呼鬼，鬼就来了啊。这我觉得在人间你会看到这些事，但这些不是我们要讲的重点。我们要讲的是上帝的名字是要人认识他、敬畏他、相信他，然后在这相信认识他里面，我们感谢他，我们侍奉他，不妄称他的名，妄称耶和华会以为罪。我们正面来讲，就是我们珍惜喜爱这个名，我们珍惜喜爱对这个名或这个名所代表上帝有信心，那么我们就得到上帝的祝福，耶和华就以我们为义，耶和华就以我们为善，这是正面的。那我们下面就可以举一些例子，那么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认识上帝，使上帝能够在我们生活中，或者是上帝的名，不管是圣父、圣子、圣灵，各位，这些名在圣经里多得不得了啊，都是指那位上帝。我们认识他了，我们就知道在任何一个时候神都在，在任何一个时候我们的神都做奇妙的工作，我们要向他呼求。第一处各位不必看，你就听我读就可以了。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哈，以色列人很痛苦，他们在埃及做苦工，他们很痛苦，他们就在那里哀痛哀哭，他们哀痛哀哭呢，事实上在那是在出埃及记第二章最后面了，他们在受痛苦的时候哀嚎的时候，大概没有叫上帝啊，上帝啊，神明啊，老天爷啊，大家都没有叫，就是很痛苦，他也不知道叫谁。好，我现在先跳出来一下，我们在生活里面，不管你信不信耶稣，你一定有艰难的时候，我不知道艰难的时候你求告于谁。我们小时候一定都是妈妈嘛，对不对？妈，就一般小孩子都叫妈妈嘛，有困难就叫妈，因为妈妈好像就比较积极来救我们，来帮助我们。那不知道其他的啊，我看到佛教他们有说啊，常念南无阿弥陀佛可以消灾，可以怎么样啊，就是这些都可以表达出我们对基督教的信仰，对基督教真实上帝的信仰，就那个名字是重要的。那佛教还不是那么看重，我问了好多人，我很喜欢跟计程车司机一上车就跟他们传福音，有的时候他说我在哪个庙啊，我去哪个庙啊，我有的时候就问一下那个庙是拜谁啊，不知道哎，反正就去嘛。各位基督徒千万不要这样，你可得知道你在敬拜谁，你可得知道他是独一的真神，你可得知道他的良善，你可得知道他的美好，他认识你，你认识他，你呼求他。好，我们感谢主，事实上在我们还没认识他的时候他就认识我们。以色列那个时候在埃及受苦很久了，应该是早就把上帝忘记了，早就把他们祖先的上帝忘记了，但是人忘记，上帝不会忘记。我刚刚说跳出来就是，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你碰到困难，你碰到需要，你求耶稣，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不一定你当时的祸患困难马上就解决，也不一定刚好就有个什么电光马上灵光一闪就解决问题，不，你信靠上帝，呼求主名不会白呼求的。我有信心这样讲，虽然照经验里面好像很多时候求的时候上帝没什么反应，但我相信只是上帝在考验我们，在磨练我们。以色列人也不知道啊，唉声叹气不知道多久了，上帝在他最恰当的时间他会施行拯救。好，上帝就在出埃及记第二章的后面，第三章的前面他就 呼喊了摩西，当他呼喊了摩西以后，他跟摩西讲，我要差遣你去救以色列人。那摩西听了就问了，第一个他说，我是什么人呢、啊？我能救以色列人？上帝说没问题，我跟你同在。第二个问题，摩西说，我跟以色列人说，哦，上帝打发我来救你们，那我要说，他们如果问他的名字叫什么，这个上帝的名字叫什么，我不知道摩西为什么这样猜想。就是摩西说，你们祖宗的神就是耶和华，耶和华自己这样自我介绍。有一天在就是在旷野嘛，那么摩西就看到一个焚烧荆棘，然后耶和华就向他显现，耶和华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然后我要带领你救以色列人出埃及。那摩西说，人家会怎么说呢？人家如果问你的名字是什么，我说什么呢？各位，有的时候我们要比较追根究底啊，就这样了。像我太太有的时候问儿子大学刚毕业嘛，现在上班嘛，上班呢有的时候会谈一谈嘛，公司同事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做妈妈的也都是这样问啊，你跟他一起吃饭啊，然后知道要勒住舌头不可以多问了，但有的时候就开始问，是男的还是女的？当然现在同性恋这么泛滥，就算是男的你也不一定就能够安心。如果是女的话呢，妈妈当然就不动声色了。你今天同事啊，而且我们一大堆人一起出去吃，也许妈妈就不会问什么。如果又跟他一起吃饭，我看或早或晚妈妈就问了，他叫什么名字啊？现在摩西就说，如果以色列人问这个上帝叫什么名字，我要说什么？我要说他你的名字叫什么？你的名字叫什么？因为你的名字，其实我们在说这个名字后面代表那位真神，代表那位上帝。我不知道摩西有没有一个意思，如果你把你名字讲出来，是我们上帝，我们列祖的上帝，可能以色列人下个问题就是，那这么多年这位神都在哪里啊？你的名字是自由拥有的，你的名字是伟大的上帝，那我们受苦这么多年你都在哪里？可能问的不是名字，就像我太太问我儿子，各位这些都编出来的，没这回事啊。我儿子他叫什么名字，其实是要了解他好不好啊，耐不耐死啊，漂不漂亮啊，适不适合做你老婆啊等等。现在以色列问这些，可能就说，那这位上帝都在哪里嘞？哎呀，所以摩西上帝回答摩西那句话，真是我是自有拥有的。这个到底是不是上帝的名字，或者上帝有什么其他的，这句话有什么其他神学意思，这我们也在这里不多讨论。但是我就觉得上帝的确可能以色列或摩西有猜，以色列会有这样的心，起码可能摩西有这样的心，上帝有这样的回答，就他叫什么名字。如果有一位神今天说起来是很突然跑到我面前说，我会使用你来救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所有几百年的痛苦要结束了，哦，很好，那他叫什么名字？实际上我就意思就是，他如果这么好要救我们，这么有能力，那怎么不早一点啊？怎么等了400年？然后上帝的回答就是说，我的名字啊，如果针对刚才那个问题，怎么等了400年还不来救我们，今天才来救我们，可能上帝说，我的名字叫今天才生出来，所以过去没救你们，因为我还没出生。但那就不是上帝了，上帝说，我的名字是自有拥有的，我就是永远在掌管万有的。 各位，这就是基督徒所信的上帝，永远。但是这也是基督徒信上帝的时候，我们艰难的时候。如果永远，如果全能，如果无所不在，为什么我们过去400年，为什么我们过去40天，为什么我们过去40秒，为什么我牙痛痛这么厉害，祷告这么久，按手祷告怎么也没有好呢？那这个不是我在这里能回答的。简单的讲，当然答案大家可能不喜欢，上帝有他美意，你要继续信，这是答案，而且这应该是正确答案，你要继续信。但是我们就看在那个时候，上帝就说我是自由拥有，然后他这自由拥有，这永远存在的上帝，而且永远不改变的上帝，而且无所不在的上帝，在他奇妙神奇我们莫测的旨意中，今天打发我来。为什么等这么久？上帝没有跟我们讲，你要信。然后他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我是你们祖宗的上帝。说上帝是自由拥有的，说上帝永远存在，这是要表达上帝的无比的伟大。我们人根本不能想象这个观念，什么叫永远。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可能大家都会问这问题吧，我小时候就问过，那时候就时间空间这两个问题，我问过我爸，地球啊，这叫太阳系啊，因为听到了嘛，我们小时候上自然课，我觉得那时候才大概2-3年级啊，太阳系，太阳系在外面是什么啊？是银河，银河在外面是什么？是，我小脑袋就在想，那在外面是什么？这宇宙很大啊！那时候也听到有什么光年，太阳的光到这里要8分多钟，哇，很久。哎，那比起整个宇宙小得不得了，那个整个宇宙从这一端到这一端要几十亿光年，我忘记我讲的对不对，可能几百亿光年，那难以想象。可是小孩子就有一个观念，那在这个的外面呢，就我不能想象，就是一直延伸一直延伸，因为我也不能想象有个边嘛，好像孙悟空一跳嘣撞到那个如来佛的手指了，这是天边。我那时候看西游记，我也说，那你爬过那个手指在过去那是什么呢？空间。我很难想象什么叫做无限，然后时间我也很难想象，那时候还没什么大爆炸说。大爆炸说，你也可以马上问一个问题，大爆炸之前呢？好，他活了100岁，哦，好久。哦，这颗石头，这个还石头100万年，哦，好久。那再往前呢，有没有限呢？当上帝说他是自由拥有，他是无限的，那是我们人几乎不能想象。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照上帝形象照，多少还有一点这种无限的观念。有无限的上帝，而这位上帝奇妙的就是他不只是那么伟大无比难以测透，他也介入到人的生活里面，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人，每一根头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耶和华是我的名。耶和华的意思是一个立约的上帝，跟人要有亲密关系的上帝，一直到永远，一直到万代。好，我们讲上帝的名，我们讲神在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一开始要摩西，也要以色列人知道他是谁。上帝一开始就要你知道他是谁，就我们基督教一开始就讲宇宙万物的主宰是耶稣，我们要把这个名字讲出来，或者我们说的那位独一的上帝，我们讲。当然人信不信，听了反感不反感，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当上帝这一次讲完以后，下一次呢，在出埃及记第6章第2节，他说了一个我们在看圣经很头痛的一个问题，他说 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赛亚各显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他们不知道。哎，可是你看创世纪，亚伯拉罕、以赛亚各完全知道这位上帝啊，也知道他叫耶和华，也跟他有来往啊。当圣经讲他不知道的时候，那个意思就跟我们基督徒说我不知道耶稣是谁一样。我们当知道耶稣是谁，但我们对耶稣的慈爱、奇妙、恩典，有的时候我们会困惑。然后如果你的信仰是在进步当中的时候，你对上帝越来越信的时候，我自己在想啊，我小时候应该就信耶稣，这是已经是50多年前了。我小的时候信耶稣，那个耶稣跟我现在所信的是一个耶稣，这我也非常确定。但是我又觉得，哇，在这50多年中，我真的好多次，不能说无数次，但是好多次常常有经验，就是哎呦，我又更认识耶稣一点了。那个更认识的叫我觉得以前我简直还不认识他一样。而棒就棒在这里，如果一个人信耶稣，如果是上帝继续带领你，你信耶稣，同样你第一次信和最后信，最后死前的信都是那位耶稣，但是你对他的认识好像觉得哇，以前我都不认识他，而是我以前都不知道他这么好，我不知道他这么奇妙。各位，用我们人间常就刚好相反，结了婚以后，我不知道你这么坏，不知道你这么，哎，那时候你对我都假的。当然，如果你们当中有人结了婚以后，哎呦，哇，我都不知道你这么 nice， 怎么做男朋友女朋友的时候你没这么 nice 呢？还已经很 nice 了，还没有现在这么 nice。人间常常没有这么幸福事，但是我们信靠耶稣，虽然折磨也很多，甚至有的时候非常多，但我们必须相信，我们相信我们的上帝。他是全能的上帝，而且他是无限的，但是他介入有限的时间空间里，包括介入我们这些渺小的人身上，在我们渺小人身上再显出他原来创造我们的伟大和他对我们拯救的伟大，生活中的听祷告带领我们，我们这样逐渐逐渐的认识他，逐渐逐渐越来越认识他啊。我希望基督徒就有这种个性了，我们就喜欢这个名字。有一首诗歌，求主赦免我每天叫你的名字千万遍，这好像是尼托生翻译，这你可能听不懂，但是我就讲其他的例子。我也不知道现在年轻人谈恋爱还是不是这样子，这罗密欧朱丽叶里面这种话最多了。谈恋爱的时候人不在嘛，不在有的时候就会喊他的名字。谈恋爱的时候，有的时候人就在你身边，你们两个卿卿我我的，就会喊他的名字。我们先讲不在的时候啊，就是想他想他，就喊他的名字喊他的名字，然后有的时候就喊出那些我们中国章回小说冤家你在哪里嘛啊。然后你看那个电影男女缠绵的时候啊，你 darling sweetheart chocolate every sweet 都讲出来了，因为他很棒，他很好，他让你很舒服，你就喊他喊他。各位，如果我们感情慢慢淡了，就没名字了，对不对？你根本不想喊他了，你根本不想看到他了，嗯，那名字甚至很烦了，那名字开始连名带姓的喊了，后来连那个都没有了，去跟你爸讲啊，怎么还要请人转化了，就生气了嘛。这都跟上帝有关系，上帝的名神圣不可侵犯，不可妄称。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上帝的名是你一直喊一直喊，哎呦，亲爱的上帝，上帝，耶稣，耶稣，在那里一直喊，那这是上帝喜悦的。那甚至当你越来越信靠上帝的时候，那么 在人间你要表达你对上帝的尊崇，那有的时候就会有，一般解经家在讲不可妄称耶和华名的时候就指一件事情，那个一件事情我到现在才讲，就是一般解经家都这样解释，因为我觉得那个不是最重要，不过我们也提一下了，就是在利未记哈第十九章十一节，他说你们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也不可彼此说谎，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神的名，我是耶和华。就是很多人把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呢，把它解释成不可以起假誓，也就是说，或者是不可做假见证，这个跟第后面那个诫命常连在一起，或者说不可以用耶和华的，不可以用耶和华名来做一些虚假的事，这怎么解释呢？这最明显就是发誓，用耶和华的名来发誓。我也不知道我们现在人的信用是不是比以前要差了哈，我不知道，可能这十几这几十年是比以前差了哈，银行的可靠、基金的可靠、人的可靠好像都往下掉啊，这也很遗憾。那我们小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更诚实一点，我不晓得哈，但是我好像起码在我们小朋友之间哈。就当说啊，这个我们下个礼拜我们一起去看电影，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比较难的事，一定会做哦，你答应了就一定要做哦。那为了表示慎重，有的时候就会勾那个小指拇，勾手指头。现在人大概是拴铁链都没有用了，但是就是那时候好像勾个小指头就比较慎重一点。我们那时候男生好讨厌女生，都是小学的，小学四年级以前了哈，现在都不知道了。我记得我们几个男生在一起啊，就是讲我最讨厌女生，我也很讨厌女生，将来一定不要结婚啊，我也不要结婚，女生好讨厌。真的哦，好，我们一起来对天发誓，讲了一些。各位，我这举例子，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懂我在说的意思。我说的意思就是说，好像我们可以明白哈，当我们在生活中，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人的信任，我们需要表示我们的严肃和真诚和用心，但是一下又表达不出来。没有什么东西来表达的时候，我们就发誓。那现在另外一个表达的方式，有法律约束力的，就是签约嘛啊。但是当人没有信用的时候，有法律的约束，但还是可以找到法律的漏洞，或者是怎么样。我要表达就是说，我们在人间有的时候，我需要人相信我，我需要来，甚至我自己勉励我自己一定要做什么事。有的是像不好的事，像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些犹太人，四十个犹太人，他们要杀保罗，他们恨死保罗，所以他们就发誓，如果不杀保罗就不吃饭。我们也有类似的嘛，这个如果不把日本鬼子打败，我就不结婚啊，或者什么，我听说以前蒋总统不算发誓了，就好像不反攻大陆他不出国，就是他除了去过韩国一次就不出国，这都是一些我们没有把握的事，因为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就发誓。一定啊，商人也有这种情形，商人可能最多了。那有的时候就是公正啊，或者我们找一个第三者那个公权力来约束我们一下。在以色列显然就有这个情形，指着耶和华来发誓，我相信上帝， 所以我要把我的信仰表达在我生活中说话算话。那这件事太严重了，平常不一定要发誓，这件事太严重，这件事不是严重，这件事太重要了，我也很看重，所以我发誓。那你看，所以这个就跟说谎有点连在一起了。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以色列人在跟别人交易的时候，哦，真的吗？你真的答应我现在把这个东西给你，你现在手上没有钱，一个月以后给我吗？啊，这是很大一笔钱呢。真的啦，保证，人格担保，人格担保算不了什么，我爸爸的性命担保，你爸爸性命也算不了什么，耶和华的名。你看，这就是说那个担保呢就越来越强烈，到最后就会用到上帝的名字来发誓了。那耶稣的时代又有更多复杂的，因为大家都在发誓，就发有高级一点的誓，指着圣殿起誓可以违，指着圣殿的金子起誓就不可以违背，就这都是显出人的罪恶。我们达不到目的，我们要人家相信，常常就变成欺骗了，然后用耶和华的名字来欺骗了。所以很多人说这个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意思就是说不可以用耶和华的名来起假誓，来骗人，用你真诚的、伟大的、美好的宗教信仰来达到你其实欺骗人的目的，那就不对了。好，这个就跟我们生活连在一起了，但是还是不够，我们要讲的更丰富一点，就是说耶和华的名不只是希望我们说话做事诚实。耶稣后来说，你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不必要找耶和华的名来讲。但是我们对耶和华的名有一些尊重，那个启示的意思，许愿的意思，奉耶和华的名许，那意思就是我如果没有做到，愿上帝来罚我。可能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愿上帝耶和华的名帮助我达到，如果我没有做到，愿上帝来罚我。那让我们的生活不偷盗、不欺骗、不说谎，都是因为我们信靠这位上帝啊！你在利未记十九章看到很多这样的情形。那以色列人后来出了埃及以后，他们有一次经验，我们下面就看这两次的经验。一次在各位不必翻啊，但我读给各位听就好。出埃及记第十五章，当法老的军队在海中淹死的时候，他们就向耶和华唱歌了。他们唱歌呢，在第二节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啊！我们呼求他，我们向他哀求，那么上帝做了很奇妙、很奇妙的大事。后面还有讲到说，耶和华的能力多大，耶和华多伟大，他行神迹奇事。那这以后你就看到上帝的名字是越来越被以色列人起码在口头上尊重，而且就越来越讲到那个奇妙了。啊，包括我们也很熟悉的，在以赛亚书讲到预言耶稣或预言救主的时候，他讲哦，我们通常一般想就是他会做很多奇妙的事，他会怎么拯救你们？但是我说，上帝的名和上帝所做的事和上帝的这个心意是一致的，名和实是一致的。他耶和华所差遣来的这个仆人是谁呢？先跟你讲他的名字，他的名字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就把他实际要做的事，永远的和平，实际要做的事成为我们永远的父，实际要做的事要成为我们的帮助，是奇妙的测试，提醒我们，帮助我们，恩待我们。好，这个在诗篇的时候就更多了。上帝的名，其实你去看那个很多的听很多道，然后唱很多诗歌耶和华的名字，或者说我们看很多的那个圣经字典，其实恐怕多半都还不够完全，因为耶和华的名字非常多。好， 在诗篇六十八篇里面，我就举一个例子哈，这个举的，我希望我们就多少有一些了解了。诗篇六十八篇里面啊，在第四节，你们当向神唱诗，歌颂他的名，为那坐车行过旷野的，修平大路，他的名是耶和华，要在他面前欢乐。啊、哦，那他的名是耶和华，他是一个跟人有关系、跟人要立约的、要爱人、要也会处罚人，但都是为人好的这位上帝。这位上帝，他做了些什么？包括他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神叫孤独的有家，使被囚的出来享福。所以上帝的名字其实多得不得了了。那大卫在诗很多诗里面就讲，耶和华，你是我的磐石，你是我的山寨，你是我的拯救者，你是我随时的帮助。啊，这也是我们在平常生活里面，当你跟一个人很好，而且他在生活里每件事都跟你有关的时候，那他的名字就多起来了。你跟你的女朋友，你跟你的男朋友就会讲了。不是只叫他名字，也不是只叫他 honey darling sweetheart 等等，会越来越多。哎呦，你是我夏天的冰淇淋，冬天的电毯，你是我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他在生活中春夏秋冬睡觉起来都跟你有关系。为了要表达他所做的这些事，你就给他一个名字，你是我夏天的冰淇淋，你是我随时的帮助。我曾经在被追逐逃亡的时候，这是大卫的经验。哇，祷告上帝，结果就跑到一个山洞里就被拯救了。你是我的山寨，你是我的山洞。就我们上帝的名丰丰富富，甚至有那个最通俗最庸俗的，就是因为我们在通俗庸俗生活中都经历到上帝的真实和美好。对，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是让我们从正面的讲起，从正面来了解，要尊耶和华的名为大，要相信这个名所代表的上帝，要以这个名字所代表的上帝有亲密美好甜美的关系，以至于你常常颂赞这个名，以至于你常常奉这个名来祷告。那么但是在最亲再亲越亲的时候，你也越知道这个名字所代表上帝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们不因为亲近他爱他，我们就缺少对他的恭敬，缺少对他的崇拜，缺少对他的敬畏。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同在，恩待你的教会，恩待你的儿女，让我们尊主的名为大，让我们也以主的名为喜悦、宝贵、甘甜。我们谢谢你，愿我们都认识喜悦、宝贵、敬畏这个名所告诉我们的上帝。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